主，我们感谢你晚上再次召集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忠信诚实的那一位。主啊，你也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能够在你面前忠心的跟随。主啊，我们虽然常常觉得自己软弱，可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自己的能力够用，在我们的软弱上，你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所以求主你自己完全的工作能够更多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论在何样的境况当中，我们愿意为你站住，特别是在这一个幕后艰难的时代的里面，主要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一同也等候并且迎接你自己的回来。主要当我们晚上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要愿我们众人的心都是向你敞开，主要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俯伏，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自由的做工，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主要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得蒙你自己的建立。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呢，交通耶利米书。那这一次这个服事的安排呢，我有三次的时间哈，能够和弟兄姊妹就的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能够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那现在时间这样子安排，盼望能够是用两次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耶利米书，然后用一次的时间呢，能够我们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哈。好，那我们知道呢，耶利米书它是以赛亚书之后的一卷大先知书，它里面总共有52章啊。那它被列在这个是被掳之前的先知书的里面不过呢，它的预言呢，它里面包含的内容呢，也进到这个被掳的时期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重点呢，多点看摆在这个这卷书的历史的背景也能够多看一点多认识耶利米先知这一个人那也许我们也能够花点时间看这耶利米如何在主的跟前蒙召那好，那就着这样子呢，我们先开始弟兄姊妹，我们读一点点的圣经我们请大家先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先读前面三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我们再读第一章的第4节跟第5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第一章我们再读第9节跟第10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为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覆，又要建立、栽植。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4章，耶利米书第4章，我们就读16节到第19节。耶利米书4章16到19。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真是苦， 是害及你心了。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我们最后再读耶利米书九章一节。耶利米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好，那因为耶利米书总共有52章哈，那我们圣经经节我们先读这么多，那也许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还会引用其他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了耶利米书总共52章，那它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哈。那我们看，如果弟兄姊妹事先有读过耶利米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它里面的内容呢跟当时的历史的背景非常的息息相关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参照列王记下第22章到第25章还有呢加历代志下34章到36章这两段的历史记载的话呢对我们来讲能够对耶利米当时先知他所处的环境他为什么对那时候他有这样子在主的跟前的呼求主如何借着他向着他的百姓说话当时的历史背景呢能够稍微的能够认识清楚哈，也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这卷书呢能够更多的认识一些。好，那我们知道呢在耶利米他所服侍的这个时代呢是当时南国犹大他们最后的五个王。如果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的话呢，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啊，从第二节跟三节里面好像提到三个王哈，实际上提到了约西亚，提到了约雅敬跟西底家。实际上呢这个从约西亚跟约雅敬中间呢还有一个王叫做约哈斯那约雅敬呢跟西底家中间呢有一个王叫做约雅金哈。那在这个是犹大南国犹大呢在亡国之前最后的五个王约西亚呢他是做王31年那约哈斯呢他做王呢只做了三个月那是他是约西亚的儿子。那约雅敬呢他做王11年了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那约雅金呢也是做王三个月十天哈，他是约雅敬的儿子。那之后最后一个王呢约西亚呢他做王11年他是约雅金的叔叔，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我不知道这样弟兄姊妹这样的会不会稍微有点印象希望不要被这些名字好像搞得更迷糊不过我们看见五个王那这个其中呢三个王呢做王时间比较久的呢列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的里面。那不过呢这个耶利米呢他的服侍呢横跨了五个王，大约前后大概有4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刚提到呢在前面三节第一章前面三节里面呢或者是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呢他提到了三个王，约西亚、约雅敬跟西底家所以有读经的弟兄这边看见呢也许这是当时耶利米呢他说预言的三个时段他在约西亚的年间说预言，他也在约雅敬的在位的时间呢传递神的话语，他并且呢也在西底家的时间座位的时间呢他也讲述神的心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约西亚王年间他所说的预言，这可能是第一个时期。那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讲的说呢他乃是在约西亚在位第13年的时候呢他神的话临到他，他蒙召出来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约西亚他做王31年所以13年他蒙召，所以他在约西亚年间呢大概服侍了18年。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是特别他的信息呢是关乎到警告如果神的百姓呢不回转呢就要遇见即将来的管教跟审判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约西亚年间呢，他实际上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哈。我们如果从看那个列王记下跟历代志下，我们看见约西亚他是八岁的时候呢他就登基，并且呢他在神的跟前呢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对的事情。那特别是当约西亚16岁的时候呢，就是他作王第八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寻求大卫的神哈，他心就转向神。那当他20岁的时候呢，就是他作王第12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除去犹大国中间的偶像啊。那而且呢，当他在26岁的时候呢，他在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的律法书，那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改革的这个服事呢就达到了巅峰哈。那这个耶利米呢，是他在约西亚作王第13年的时候他蒙召的，那就是正是在约西亚这个改革之后的第一年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约西亚的服事呢，虽然说在外面约西亚本人在神的跟前是一个对的光景，他也在神的跟前行一个对的事，可是很可惜的，好像在当时这个神的工作呢并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啊，所以以至于呢在这个时候呢，神仍然兴起耶利米来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的警告啊，并且呢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回转哈。那当那个耶利米呢，他在蒙召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讲说，他说他自己还是年幼哈。那实际上这个年幼的意思呢，弟兄看在原文的意思是讲的是 nar 哈。那他是并不是讲的说是幼童，而是说在社会里面他还没有得着一个承担，还没有，可能是讲还没有结婚哈，在社会地位上面呢还没有被认可的一个人，这个年纪呢可能是仍然是青少年，可能是从16岁到20岁之间哈。不过这是读经的人的一些的推测啊，那不过也可以弟兄姊妹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所以当那个耶利米他蒙召的时候呢，他仍然还是一个算是一个青少年，非常的年幼。那这是我们看见，这是当时呢这个耶利米在约西亚年间所说的预言啊。约西亚他那时候虽然有外面的改革，可是呢神仍然盼望在他神的百姓当中得到实际，所以他兴起耶利米能够在传讲神的给他百姓的一个警告盼望他百姓能够回转。那之后我们刚提到了就到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作王，他只做了三个月，那他就被埃及法老给废去了。那废去了以后呢埃及法老呢就安排了这个约雅敬作王啊。那约雅敬是一个恶王啊，他放松了约西亚的所做的改革的工作并且呢又让百姓呢恢复到这个偶像的敬拜，整个国家呢那个社会道德呢非常低落，非常败坏啊，并且呢他还杀害先知哈。那所以他在神的跟前呢是行恶的一个王。那而耶利米呢也在那段在他在位的期间呢说预言。那耶利米在这一段时间所说的预言呢是更多一点是讲到是警戒，也提到悔改不过呢特别是讲到将来要来的审判啊。那在约雅敬年间，这是这个耶利米第二时期的说预言，是在约雅敬作王的年间。那约雅敬之后呢是约雅金哈，是约雅敬的儿子，他也是作王只三个月又十天，那巴比伦王呢就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之后呢在巴比伦王呢就立了这个他的叔叔西底家来作王那在西底家作王期间呢是耶利米说预言的第三个时期那他在这边期间呢一直说预言，一直讲到神的百姓犹大国被亡国耶路撒冷被迫直到神的百姓被掳。那他的预言时间呢更往下走一点呢，讲到有后来余下的一些的百姓呢进到埃及地，那在那个时候呢 耶利米仍然说预言哈，所以大概这段时期前后大概有14年的时间哈，所以整个加起来呢，耶利米说预言的时间呢大概是超过了40年啊。那在这卷书里面呢，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我们发现这耶利米书啊实际上是好像是分段的记载啊，它里面特别提到说有三次神命令耶利米把他所说的预言记载下来啊。第一次呢是在耶利米书第3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是首先呢是传递神的话语，那神呢在这边命令他说把所用口所传递的话语呢把它记录下来啊。这边特别是讲说呢，好让神的百姓将来被掳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呢可以读它哈。那后来呢在第3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又记载呢，神要他把耶利米所传讲的预言记录下来，为了来警戒百姓啊，使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当耶利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之后，在36章里面提到呢，当时的那个王啊，这个是约雅敬啊，当耶利米所写的这些的预言神的话语记录下来之后传给约雅敬看的时候呢，约雅敬王看了以后呢，他没有悔改，没有在神的跟前谦卑哈，他反而把这个约雅敬那个耶利米所写的这个预言呢，神的话语呢，丢在火炉里面焚烧了。啊，烧掉以后呢，神又吩咐耶利米再次写下来，并且额外更增多了许多的内容。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耶利米书有这三次，因着这三次的记载，最后一次总结呢是在36章里面所记录的哈。那神用最后呢，所以是耶利米先用口传，最后呢是用笔墨写下来，最后编辑成书哈。那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呢，我们发现这卷书啊，有一个特色，它里面呢不仅仅单是预言，它里面有预言，它里面所讲的呢也讲到历史，并且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耶利米他自己的传记，好像他好像写日记一般哈，所以他在里面呢，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的话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呢，耶利米这本书里面所记载呢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那有一些呢也是他的一个独白，他发表他自己的心意，那还有的时候呢，这边讲到呢是对着当时的犹大耶路撒冷百姓君王，不仅仅是对神的百姓而言，也对着周遭的列国说预言哈，而且呢也当时里面也参差了许多历史的记载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卷书里面呢有预言，有历史，也有这个耶利米的自传哈。那而且呢这卷书啊在新约里面呢被多次的引用啊，比如说像七章十一节啊，这边讲说那弟兄姊妹如果听的话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哈，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这边讲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句呢，这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都有引用，还有其他的许多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也被引用。那这卷书呢也提到了弥赛亚的预言哈，当然没有像以赛亚说那么多，不过也提到，比如说像23章的第5节第6节这边讲的说，耶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那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他里面的这卷书里面特别提到这预言，我想在很多先知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啊，这个神他在借着先知传讲预言的时候呢，先是讲到神百姓偏离的光景啊，这成为神要审判要管教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就是神的管教即将临到，那 可是当神的管教跟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他仍然给他的百姓一个应许，讲到将来神在他们当中要做的恢复的工作，神的百姓要回转归向神，神的心也要回转归向他的百姓。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爱他的百姓，他的心呢向他的百姓充满了爱哈。那他向着他我们呢向着他的百姓呢乃是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哈。可是因着神百姓的悖逆啊，神在爱中必须要来管教他的百姓。我们知道神在管教他百姓的时候呢，是何其样的不忍啊，是在爱中不得不做的一个管教，好让他的百姓呢能够有机会能够回转，能够归回。如果我们看的话，实际上很像我们这个父母管教儿女一般。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孩子小的不听话，做父母的要管教，有时候拿着棍子打孩子，打着打着孩子哭啊，做父母的也跟着哭哈。在心里面这个爱中的管教呢是极其不忍，可是盼望儿女呢能够回转归到这个当走的路哈。那这也是的确是神向着他百姓的一个心愿啊。当神的百姓呢偏离悖逆的时候呢，神的管教临到，但最终是希望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回转，能够归回。在这边我们是多次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多次看到神这么说哈。他说，我从早起来并且打发我的众先知来警告你。这边有好多经文的记载，比如说3:25了，25:4了，26:5，29:19等等。在这个其中呢，我们看见神虽然知道他百姓已经是应着景象偏离，不愿意再回转，可是神仍然一再一次一次的给他百姓回转的机会，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能够来警戒他的百姓，盼望能够把他们给领回来。可是神的百姓至终不愿意悔改，以至于呢神许可他的百姓呢被掳到巴比伦70年这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哈。那不过感谢主啊，当神的百姓在接受管教的时候，神仍然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给他的百姓将来的一个应许哈。那神的心要回转归向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也要归向他，并且神要为他的百姓另立新约，是一个恩典的约。神要做成一切让他的百姓呢凭着信心就能够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所预备的祝福啊。所以为的是我们感谢主啊。那如果我们再来看耶利米这个人呢，那我们刚提到说我们也盼望能够花点时间能够多点认识先知耶利米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呢，这卷书呢不仅仅有预言讲到神的心意有历史，并且呢其中也有很多一部分呢，一大部分呢是讲到先知他自己的自传啊，他向着主倾心吐意他自己在主跟前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知道耶利米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被高举啊。那这个在当时这个所有的百姓，从君王到祭司到首领到所有的百姓呢都偏离神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呢仍然高举神啊。那这个耶利米呢在那个困难的环境的里面呢仍然让神在他身上呢能够被高举啊。那就着当时他所处的年代来看的话呢，跟他同期在如果算是被掳之前先知的话呢，应该是和哈巴谷西番雅跟纳洪同一个时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过那个小先知书可能对这几个先知还有一点印象。那而且呢他好像在这个为着服侍和见证的缘故呢，他一直都是单身哈。这我们在16:2-4里面可以看见。那我们也看见呢耶利米他的出身呢他是出于这个祭司的家族他们是他这个家乡呢是在 便雅悯地的亚拿图、哦、我们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你们可以看见啊。那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啊，他是就的出生而言呢，他是一个祭司啊，他可能是在从小的时候呢啊，他就接受祭司的训练呢、啊、预备将来能够来服侍主。那不过呢很特别的是呢，他在孩童的时候一直到他青少年的时候接受祭司的训练，可是神却呼召他出来做先知。那我们知道祭司啊是在神的跟前代表百姓。那先知呢是在神的百姓跟前呢来代表神啊。那做一个先知呢是要与神表同情啊，神借着他说话把神的心意开启在他的百姓当中。在这个情况呢，特别是神在爱中要警戒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可是做一个，所以这个可是这是做先知这一面，可是做的祭司呢，这个是在神的跟前代表百姓。那他能够做祭司，他能够同情这个神百姓的软弱啊。所以当耶利米呢看见这个他百姓即将碰到将来的审判，那他心里面是极其的伤痛啊，极其的痛苦。他就好像一方面他看见神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呢看他摸到神百姓的软弱，而他作为先知又带着祭司的心态呢聚于其中啊，这两方面呢对他来讲呢造成了许多的冲击啊，在他里面造成许多的矛盾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在他心态发表的时候呢啊，我们也看见耶利米在里面他里面的一个心境的描述啊。那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了，所以常常是所以有弟兄提到说呢，读经的人讲的说呢，耶利米呢是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常常流泪，所以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啊，他也是一个爱的先知。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啊，他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光景当中啊。那就着耶利米的性情呢，性情而言呢，他可能是比较敏感呢、啊、柔软，而且很有同情心啊。所以我们刚才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当耶利米听到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事情的时候呢，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四章十九节他里面就提到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焦躁不安，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啊。他是一个祭司的性情，可是呢却被呼召来传递成为神的出口，做先知啊。那所以因此呢，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在里面会有一些的挣扎，会有一些的矛盾，他甚至呢有时候会跟神呢发生冲突啊，有争论的情况。在第十二章第一节这边讲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这么说啊，他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啊，可是我们感谢主，虽然说神的仆人软弱甚至会跟主在那边争论啊，可是神仍然是顾念他仆人的软弱常常是回应并且鼓励啊。那也耶利米呢也每一次在这样子的矛盾挣扎的一面呢，因着神的爱，因着他向着神的爱呢，他也能够降服下来他能够一直服侍主，忠心到底。那我们也看见呢，耶利米他虽然是这样子一个爱的先知可是呢他在神的百姓中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呢，却被所有的人误会并且憎恶啊。他在这个时候呢可是呢他仍然愿意呢和神的百姓呢在一起啊，那一直到最后，到最终啊。那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耶利米能够向着主能够忠心，虽然说他当时所碰到的环境非常非常的艰难啊，他甚至呢在那个时候呢为着传 忠心传递神的话语呢，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在外面受到许许多的迫害跟艰难哈，他不仅仅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呢，并且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啊，他被他的百姓同胞啊，误会他是通敌啊，他是叛国的，好像他是在那边，因为他这边传讲是要到西底家年间的时候呢，他传讲神的心意呢，要神的百姓能够降归降，在巴比伦的权势之下哈，这样子他们能够得保生命。那所以呢，他们认为呢，他是一个叛国者，愿意为巴比伦说话，所以呢，被当时的君王呢、贵胄呢、祭司、百姓跟民众所逼迫，他被攻击，他甚至呢被下到那个牢里啊。那他被许许多多人的误会，甚至呢最后呢他被带到这个埃及啊，在这个历史的相传里面呢他是在埃及啊，埃及地在向犹太人传达神信息的时候呢，被神的百姓呢用石头砸死啊，他最终为主殉道。那这是耶利米先知的这个本人，我们一点点的简单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整卷书的分段哈。那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是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呢，是先知的蒙召跟他所被托付的使命啊，这是他一切侍奉的根基，也是开始。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以这个耶路撒冷呢被毁这件事情做一个分水岭的话，那再加上先知他侍奉服事地点做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这样子的分段哈。在从第二章到第38章这是一个段落，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先知在犹大地的服事啊。那到第39章呢，这边就是记载了耶路撒冷的被攻破。那从第40章开始呢，到第43章第7节，这边是讲到被掳之后啊，先知在犹大地的服事哈。那从43章第8节到第51章呢，这是特别是讲到先知下被强迫被带到埃及地，在那边的记载。那最后呢，第52章是一个总结啊。那可以略略的按照这样子稍微分个段落。那就在今天呢，这些段落呢，就简单的借能够希望能够把交通的重点呢摆在第一章啊，我们就的第一章这个先知的蒙召跟他的所被托付的使命呢，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简单的分享哈。因为这边这一章的记载呢，是特别讲到是耶利米啊，他蒙召进入服事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在新约之下，我们都是在主的跟前被主所召啊，并且呢，我们一同要进入服事哈。也许我们的服事不见得是像耶利米是做先知，但是呢我们都是蒙召来服事主，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在神的家中一同配搭服事啊。那所以我们在第一章耶利米所蒙召进入服事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进入服事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简单的有点交通。好，我们也许呢就先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啊。第四节这边讲了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呼召啊，这是神起手的啊，就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那这个是这边是显明呢是神的主权啊。所以在属灵的事上，在进入服事这个点呢，都是神起手，不是人的自愿军啊，我们不是做自愿军自愿要做什么哈，而是神开始那 而在新约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蒙了召了，我们是一同做君尊的祭司，是神已经起手要我们进入服事。那所以我们看见呢，第四节里面先看见是神的主权在呼召这件事情上面，并且呢在第五节这边呢，我们可以先第五节耶利米这么说哈，这边所记载的这是主所说的一章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这边有提到三个点，第一个讲到说呢，神认识晓得耶利米，或者是神认识我们，这一个呢中文翻作晓得，好像比较翻得比较轻一点，在这个原文呢可能更多一点是认识，这一句是非常深入的认识，从里到外的认识，那因着这个认识呢，神能够把他自己给托付，托付给耶利米，那我们感谢主，实际上我们在新约底下，我们蒙召蒙恩的神的儿女，神早就知道我们，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天生就是极其的败坏，他知道我们天生呢非常的天性的非常的软弱不堪，可是呢他既然因着这样的认识呢，仍然愿意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服事，这的确是神的恩典，那这也另外一方面也是看见的是神他自己完全的能力，他能够他开始他的善功在你我的里面，他也能够成全，所以这边呢是神呼召在主权里面呼召并且呢他认识你和认识我，那并且呢他要做成他的工作在你我的里面。当我们一同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配搭服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好像是在实际上是神借着我们做工，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更多能够接受他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是在这个神呼召的里面呢，他认识我们。第二个呢也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呢，神这么说，你未出这边讲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边讲说这一个是分别这是一个分别，为着主的目的主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的自己。那让我们能够，耶利米当时是如此，他在未出母胎之前就已经被主分别来服侍他。那我们这一般在新约之下神的儿女呢也是如此。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甚至在神在创世以先呢，他就认识我们，就拣选我们他也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是神的分派。他神对耶利米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这一个分派呢仍然是神的主宰的权柄里面呢，神给他这个分派这个派可以翻成是给，也可以把它摆在这一个位置上面。这是神的分派。那我想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是被神派做先知，我们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那我们不论做什么呢，都是服侍主能够愿意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流露，这是服侍他。那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但神已经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实际上神都已经分派我们在神的家中，在他的身体里面呢做肢体有当得的功用，我们必须要在主所分派所把我们摆的位置上面呢，我们能够尽功用，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够来服侍主，也能够来彼此服侍。好，那这边呢是看见神那一面，他的主权他的呼召神认识神也分别，并且呢神也分派。那在人这一面呢，耶利米的回应呢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特别是讲到说呢，耶利米觉得他自己够不上，他一方面讲到说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说另外一方面呢他讲到他很年幼。那 这个我们感谢主啊，当耶利米觉得自己够不上的时候呢，实际上神就说呢，当他说他不知道怎么说，可是一章九节呢，神就把他该说的话呢摆在他的口中。一章九节这么说呢，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跟前极其的欠缺极其不足的时候呢，主的恩典就帮我们补上啊。有弟兄这么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很会说话，也很爱说啊，有时候呢讲着讲着呢就不知道到底是说的人话呢还是说主的话啊。可是当先知在主的跟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认识，知道自己的不足，愿意在主跟前谦卑的时候呢，神就把他该说的话摆在他的口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呢，先知说他自己是年幼的，那他是软弱的啊。那感谢主，神能够拣选那一个软弱的、愚拙的、卑贱的呢，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哈、好让那一些有智慧的羞愧，好让那些强壮的也羞愧，好让在有血气的呢，在神跟前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所说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如果主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看见跟认识，看见我们自己的欠缺，我们的不足，这样子呢，我们才会呢有一个真实向着主的谦卑，能够真实向他的一个依靠啊。那当神让耶利米做呼召耶利米做先知之后呢，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呢，这边特别讲到神给耶利米的一个托付有两方面的工作啊，工作的两面，或者这么说，一个是负面的呢，是要他要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啊，这是负面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正面的呢，乃是最终神的目的呢，他乃是要建造跟栽植啊。那我们知道神盼望所要得着在他儿女们当中呢，他所要做的工作乃是建造跟栽植啊。可是很多时候呢，在他神的百姓当中呢，有很多事情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偏离神的，所以神要必须要先有这个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悉这个词哈，在以前在台湾呢，有时候呢，这个有一些的房子啊，这个主人呢就自己加盖哈、这个没有按照当时的这个建筑法规盖啊、就随便盖，自己盖，按照自己的心意盖，盖到最后呢，这个是完全的不安全哈、啊。那我们这个给他一个词叫做违章建筑啊。那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建筑物呢要改正的话呢，你第一步呢先要把这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给拆掉啊，那你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建造哈、啊。那就好像这边所提到的，这神在他的百姓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要做真实的建造，做真实的栽植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先要做那个拔除、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啊。那这是神给耶利米的托付啊。那在之后呢，因着这样的托付，神就对这个耶利米有一个鼓励哈、啊，因为在当时耶利米那个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啊，他们对神的百姓说平安平安啊，一切都平安哈、啊，没有事情，没事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是当神把这一个即将来的审判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这个信息传给耶利米的时候呢，他就所碰到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对啊，这个反对的呢，不仅是当时的百姓，也包括君王、祭司、领袖哈、啊。那所以呢，神在这边呢，不仅给耶利米一个托付，他也鼓励耶利米，他说：“我要使你变为坚城，变成铁柱，变成铜墙，来与全地反对啊。”他之所以要来与全地反对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全地都反对神 而他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啊。那神在这边也给他一个鼓励啊，因为呢，他这个讲到说呢，耶利米将要碰将要受到抵挡跟逼迫，在第一章的第八节跟第十九节两次，神对他的仆人说呢，我要与你同在，那我要拯救你。我们感谢主，那神不离开他的仆人，成为他仆人里面的勇敢，并且呢也成为他仆人的拯救。最后在第一章里面呢，神来兼顾耶利米的使命，就给耶利米两个意象，一个是讲到信术，我们知道信术呢在圣经里面所代表乃是复活的能力，那讲到说耶利米他的服事呢，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血气，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复活生命的能力啊。那我这边一点领会呢，这好像也特别讲到这一个神百姓前面所要经历的也是要经历那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经历。神的审判好像对神的百姓带的是死，不过最终呢，神的应许要把神的百姓再从死里面带出来啊。那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呢是讲到第二个意象看到的呢是一个烧开的锅要从北面倾倒下来啊。那这边是特别是讲到那一个从北方而来的审判，讲的是巴比伦帝国即将来围困耶路撒冷，即将将神借着他们把审判带到他的百姓当中啊。那这就是第一章里面简略的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讲到耶利米他的蒙召，神给他的托付，并且呢神对他仆人的鼓励跟提醒啊。那所以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他那个时代呢，他碰到的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时刻，可是呢神给耶利米恩典，让耶利米能够在那个时候为主站住，并且呢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虽然说他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抵挡，碰到了许多的迫害，可是呢他仍然向着主忠心，向着神百姓的爱呢不改变啊。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提醒，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时代，离主的时间回来非常的近啊，我们也在一个非常艰难不容易的时代的里面，愿这个耶利米的心智并且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呢也能够做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的交通呢就先停在这里，底下还有一点时间，可能15分钟的时间，看请呢孙弟兄有一点总结的交通。孙兄好像 unmute。
对不起，弟兄啊，我交通一点，那么我就交通一点啊，属灵的感觉。这个我们知道先知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啊，就是呢他们的灵是非常的活的，是敏捷的啊。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如泉涌出，说明他们的灵里面的光景啊，那么是非常的活泼的。那么这是他们共同的所有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我们看见圣经中分有这个大先知小先知，现在呢我感觉说这个大先知小先知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在灵里面看见的多啊，有的呢在灵里面看见的比较少，但不分重要，不是大先知比较重要小先知不重要啊，而是他们灵里面的光景的这个活动，这个活药啊，这种的敏捷的程度不一样啊。大先知呢，你看见他们就是他们灵里面的光景，那么非常非常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个灵里面的光景呢，那么他们共同有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啊，他们可以看见异象啊。所有的先知都是这样啊，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的里面。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把耶利米那个背景给我们讲得很详尽的啊，那么在不同的背景里面，但是同样他们因为里面一个活泼的灵， 所以他们能看见当时整个时代整个环境中间呢许多偏离的现象，许多不好的情形，或者呢神借着他们给他们有一些的警戒啊。我们刚刚读过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看见他有了不同的看见。现在耶利米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灵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非常的兴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啊，神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首先是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你我里面的灵，因为这个呢是跟神有交通的，这个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你看见先知们呢，他们就是在这里，那么能听见能看见啊。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刚才我们弟兄讲的这个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蒙召的情况，就是你看见神对他说话他能看见，神叫他看神对他说话他能听见，神叫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是吧？所以整个第一章呢，你看见那个先知的灵啊，在神面前是活的。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的话呢，那么你听见都是人的话，你看见的都是世间的事，对吧？只有当你回到灵里面的时候，你能听见神的声音；回到灵里面的时候，你能够透过今天外面物质的东西，看见背后神的作为。这个才是神所要我们活的光景啊！所以先知们本身的经历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需要回到灵的里面。那么因为今天呢，弟兄只交通第一章的情况，后面的情形没有讲，不过呢我可能越过它我就先讲一点啊。那么可能下一次灵魂还可能有一些的补充。那么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时代啊，那么他到底他看见了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重大的偏离在哪里呢？神怎么样在那里要扭转，或者能够把神的百姓重新的把他带回来呢？那么这里哈有两件事情，我讲是耶利米书里面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发生在第二章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啊，耶利米书第二章。这个第二章呢，这个12-13节在这里啊，这里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啊，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那么Campbell Morgan 弟兄啊，他解释这个耶利米书说的，他说呢这句话是耶利米书的中心点，最重要的啊。他就用这两件事情呢解释整个耶利米书了啊。那么但是呢另外呢，我想还有一件事情重要的啊，请看这个第六章第16节啊，第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耶利米的时代，神的百姓的悖逆显在两件重要事情上。这两件事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是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活泉啊，第二个就是古道，是道路问题啊。一个是我们生命经历的问题，一个是道路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啊，是神所最注重的两件事情，而神的百姓在这两件事情上 他们背离神，他们远，他们离弃神，他们犯重大的错误。所以先知呢，灵里的眼睛得开了，他就看见了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需要看见这两件重要事情。首先一个啊，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因为主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当蒙恩得救，我们里面就有永生啊。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应该是一个泉源啊，是一个活泉，弟兄姊妹，这非常宝贵啊。你不能用个破裂的池子来盛水啊。当然这个本来它有一个背景故事的啊，因为有一个人挖了个池子，因为你到以色列地就晓得以色列地底下都是石头啊，所以他这个池子是挖在这个石头中间的。那么挖出来之后，他很高兴，起来灵舍来高兴的，你看我挖了个池子，结果到那去的人把那个水一倒进去，哇，是破裂的，水都流光了。所以他有个背景，这个耶利米就用这件事情呢指责以色列背景。那么这个在属灵意义上说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破裂的池子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堕落之后呢，我们就是一个破裂的池子，我们是盛不了水的。所以今天呢，很多人以为说读了很多的知识啊，读了很多的这许多属灵的书的解释，是我们存了一大堆的知识我们就能侍奉神吗？不，你要知道你这个本身呢是一个破裂的池子。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个活泉，弟兄姊妹们，活泉就不怕破裂的池子，对不对？你尽管你破裂，它那个泉水是一直涌的，一直涌出来的。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那真是太真实不过。我满心感谢我的主，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主在我里面点活了我里面的属灵的光景，让我认识了在我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活泉。虽然我常常讲我这个泉水很小啊，赶不上像保罗那么这个大泉呢，是吧？也赶不上其他弟兄年长弟兄们的大泉，但是我小小的活泉，但是只要是个活泉就可以啊。这个泉水呢，从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一直涌流到今天，所以你知道我到今天还能侍奉主，几十年过来了，你就这本圣经，你有多少道可以讲呢？你的聪明才智能领会多少呢？你就读这许许多多解经的书，你到底能够知道多少呢？那也是还是非常有限，对不对？但神把一个活泉放在里面的话呢，它就变成个无限量的一个东西啊。虽然是个小小的活泉，但它一直涌流到今天。所以主，我们知道你只有在个泉水里面，这个水永远是新鲜的，对不对？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即使它不漏掉的话呢，有一天它也会发臭啊，会长虫的。只有活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说它是生命的活泉，以色列的百姓离开这个生命的活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在这提醒我们，什么时候你离开主给你里面的生命，你不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恶事啊。你要靠自己，结果我们自己是个破裂的池子，对不对？我们的聪明才智根本解决不了多少的问题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以色列百姓离开生命的活泉啊。我想我只能先简单的提醒一下。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啊，他就说呢，那么以色列人偏离了这个古道，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的十六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耶利米那个时候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么就是神的百姓呢，这个道路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混乱。弟兄姊妹，跟今天差不多。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到处跑到处找啊，弟兄姊妹们，不，耶利米的话告诉我们，你要站住，首先你要站住，你先不要急，你要站住做什么呢？你要站住好好的用眼睛看一看啊，到底哪里是正道啊，是古道。弟兄姊妹们，你不能随便乱走的，等到你走错了路，你就发现那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亏损。 所以第一个，当环境非常复杂，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呢，你先站住啊，然后呢查看，这个查看就是 seek， 你就寻求啊，要寻求，要交通啊，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明白，要追寻到主跟前去求问。那么你站住查看访问啊，要有交通啊，然后呢你能够明白了什么是古道。我们知道神的道是古道，没有什么道比主更古了，因为呢神的道路是创世以前就定规的，对吧？所以你今天不要去走那个摩登道啊，今天有很多这个神的儿女们寻找这个 modern way， 哇，那个讲的天花乱坠的，这个讲的很神奇的，讲的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很符合于弟兄姊妹们，不要走现代的路，不要走摩登的路，要走什么？走古道，因为最古的最原始的那个才是最正确的。所以呢弟兄运动所告诉我们要回到起初去啊，你叫 back to the beginning， 那知道神的正道在哪里。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大家就乱跑啊乱走啊，也不管他对不对的，就是反正照着自己喜欢的爱走什么就走什么，非常可怕。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在耶利米书里面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要活在生命的活泉里面。第二个，要清楚明白主的道路在哪里。所以耶利米书的情况呢，跟我们处在这个末后时代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啊。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呢，不能讲太多啊。我就把这个一点属灵的感觉呢给弟兄姊妹们交通。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你灵里面的光景啊，你不要用你的头脑用你的眼光来判断，你要回到灵里面去，求主在灵里面引导我们啊。我最近这些日子常常讲，最重要的跟随高油走啊，主叫我们做我们就做，主叫我们不做我们就不做呀，要跟随里面的高油啊，一定要维持灵里面的灯的明亮，那这是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另外呢弟兄姊妹们，不要离开主这个活水的泉源，不要离开主的生命，一定要活在生命的里面。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啊，因为你路走错了，你达不到目的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呢，仰望主自己的恩典。那么顺便啊，我加上一点点，刚才林环讲的第一章里面说呢，这个神耶利米的第一个看见，使徒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个杏树枝啊，然后主说我要留意叫我的话能够得实行啊，实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双关语，这里啊，这里的双关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杏树，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字根跟那个快快得到成就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它是一个双关语，弟兄姊妹懂吧？这个双关语啊，它一个字当然有人讲说这个杏树呢也是春天在巴勒斯坦的春天最早开花的一个树啊，杏树啊。所以呢神用这个双关语告诉这个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你看一个杏树枝。那么杏树枝为什么跟主的话得成就这个有关系呢？原来它，你懂得希伯来文的就知道它两个字根是一样的东西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把这个呢也简单的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我们时间到了，对不对？OK， 好，那就把时间交还给你。
好，谢谢孙弟兄。也是下次可以多留点孙兄给多留点时间给孙弟兄。
不用，你尽量讲，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最后有一点结束的祷告。
就我们感谢赞美你，
嗯，
对吧？你将耶利米书赏赐给你自己的百姓，对吧？让我们实在是看见在耶利米的时代，对吧？你如何得着耶利米，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对吧？你得着你的器皿，在你面前，做先知，你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活泉涌流。主啊，也求主保守我们啊！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是何等样的恩典，主啊！我们在新约之下，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灵里面都是向着你敞开的，都是能够是，也能够是新鲜活泼的，也能够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能够走在生命的路上，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寻找古道。能够按着你的旨意在你面前生活侍奉，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能够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如今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就，能够继续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出亮光，好让我们能够在最后你回来的世代当中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光景，能够等候你自己的回来。
Amen.
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好，在报告之前还是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待会能够继续留下来参加小组的交通。那在交通里面，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有回头的亮光，有更多的得着。那星期六的东南区的读经聚会呢，仍然是在线上举行哈，是线上还是 hybrid？ 啊，是 hybrid， 对不起，是混合式的方式举行。时间是6点半到8点半。那这个主日呢，我们仍然有波饼聚会10点。那诗歌跟信息聚会呢，从10点50分开始，也是用混合式的方式一同聚会。那这个主日呢，是由温哥华下来的郭定强弟兄交通。那我替郭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鼓励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尽量来会所参加实体聚会。不过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什么症状的话呢，请仍然留在家里面参加线上的聚会。